越过越好。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日子其实是越过越难了。啊，物价不断上涨，然后社会的道德呢又不断的在下滑，特别青少年的抑郁，这个越来越严重。根据前3个月香港的一个统计，就是香港在过去3个月有22起18岁以下的青少年自杀或者企图自杀。北美的情况也是很严重哈。那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巴战争现在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国际的局势都难以预料。我们当然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可是怎么才能越过越好呢？那这个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那我们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要是能知道就好了。今天讲启示录啊，就是讲未来的，啊，就是讲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到了最后，就是在我们启示录的最后2章，就告诉我们，肯定那个好日子一定要来的。那个好日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后面最后那2章，我们就知道，哇，那是一个多么辉煌完美的好日子。那我们今天盼望好日子啊，怎样才能够预备进入到那样的辉煌、那样的完美、那样荣耀的好日子？我们怎样去迎接他的到来？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头是怎么说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这里说到启示，启示是啥意思呀？启示就是照亮，也是呢把那个盖头揭开，把面纱揭开的意思啊。就是靠人自己是根本没有办法明白，只能是神向人揭露这个奥秘，我们才知道。如果神不主动告诉我们，我们任何人、任何天使都不可能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的这个知识不是可有可无的，啊，懂和不懂都无所谓啊，而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永恒生命的事情，是神计划了必须很快成就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未来都有好奇心，但是启示录不单单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哈，而是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它真实的面目是什么。看到神的计划，神永远的计划，决定了历史的方向跟结局。不管今天神的仇敌他多么的强大，不管今天这个环境看起来是多么的恶劣，历史都将按着神的计划往前走。世界上的国，不管它是什么国，最后都要变成神的国和基督的国。如果我们去念这书上的话，又去遵守的话，就一定是蒙神祝福的。咱们现在的日子啊，无论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你觉得是啊？如果是不蒙神祝福的，都不是好日子。如果你是蒙神祝福的，不管你今天过的是啥日子，那都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好日子哈。那这里说日期近了。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现在的世界我们看它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堕落，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主要再来的前兆。世界的结局近了，主已经在门口了。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的，在主后96年，他晚年的时候被流放在拔摩的海岛上，在希腊拔摩海岛。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得到了神的启示，把这本书写下来， 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着完全，当年是写给第一代的信徒哈、啊，其实是针对着以后历世历代的教会来说的。过去的信徒所面对的艰难跟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处境是一样的。过去的信徒他面对的呢是罗马政府的逼迫，还有犹太教，还有很多的异端邪说，还有行业工会的压迫等等，很大的压力。那今天呢，我们面对的什么？我们面对的经济上的考验，还有从环境中、生活中、家庭中带来的各种压力，人际关系上面的困扰，天天都面对各种试探。面对的是什么？让我们是不是要跟社会的价值观妥协的那种压力。然而呢，撒旦的计谋哈、啊，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如果我们看透了，我们就可以预料，也是可以对应的。今天我们读的啊，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找到对应之处，可以胜过它，可以过得胜的生活。约翰写给七个教会呢的这个信哈、啊，他写给七个教会，基本上呢。那个格式哈、啊，都是内容都是一开始呢是把优点讲出来，然后就要讲缺点啊跟警告，然后就是呢结尾的时候都强调说呢圣灵跟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是有耳朵的都要听，就是说圣灵，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是圣灵在说话，是向每一个有耳朵的每一只耳朵在说的。希望每一个今天在场的我们都能够听见啊，都能够听见，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今天的大纲第一个呢是找到得胜的突破点，就是拾回起初的爱心。第二呢，迈向得胜的三部曲，好让我们爱火重燃啊。第一个，找到得胜的突破点，我们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第一封信我们看是写给以弗所的。以弗所，我们看这个地图啊，以弗所他从拔摩海岛出来呢，一定是先到最近的以弗所，这从地理位置上可以看到。那以弗所呢，它在当年是一个商业重镇，也是一个交通的枢纽，人员很杂，在那儿做生意的很多，居民呢就是成分很混杂，也是一个异教的中心。这个地方有号称啊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亚迪米女神像，他在那个年代还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剧场，可以容纳25000人的一个大剧场，而且皇帝崇拜还有行邪术在当地都很普遍。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有2年多之久，比任何的地方都长。以弗所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宣教旅行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提摩太是当时首任的牧师啊。以弗所呢，因为很繁华，人来人往很多，异端邪教也很多，那教会就很容易受到扰乱。但是呢，以弗所教会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忠心侍奉，特别在真理上，他们站立得很稳。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使者是指什么呢？这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说法，不是说是写给当中某一个人某一个教会领袖，不是的啊。因为整个教会呢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是活的，是表现出来的那种活的，那它的那个占主流的那个精神，盛行的那个精神，就好像是一个活的生命一样。他这个使者就是代表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封信是写给全体会众的。那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哇，这么长一段啊，是耶稣对自己的自称。这是复活的主耶稣他称自己的一个自称。七星，他手上拿着七星啊，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右手拿着呢，在耶稣手里拿着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他又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就是教会，众教会，耶稣在当中走呢，他始终在看着教会呢，手里拿着，然后始终在当中走，这样的一个意象哈、啊，给所有在苦难中的教会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啊！第二节到第三节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知道你，也知道你。他用的这个知道跟平时的那个知道是不一样的，这个知道是那种知道的透透的那个词。主什么都知道，他是大牧者，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言行，了解每一个教会的难处压力啊！如果主这样的知道我们，我们心里该多么的安慰呀！所以不管任何环境任何难处，主都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去依靠他。在以弗所教会呢，有几件事情是蒙主称赞的。行为呢，就是他的侍奉殷勤的侍奉，劳碌呢，就是劳累忙碌精疲力竭竭尽所能，这是一个侍奉神的教会啊，肯服侍不怕劳苦肯付出的一个教会。忍耐，面对一切的试炼，他能够为基督的缘故忍耐到底，不容忍恶人，就是那些败坏了的啊，邪恶的，被罪所污染了的，哎呀，这个教会不能容忍。还有呢，教会试验了所有的来他们教会讲道的人，不是他来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他们要判断要辨别那个讲道的那个教师，哎，他们能认出是假的来，他们不能容忍假教师，也不能够不会接受任何的假的错误的教导，他们对基督的那个忠心耿耿，试验诸灵不会上当受骗，持守纯正的信仰。还有呢，他们坚守啊，就是忍受艰难劳苦，而且坚忍啊，不感到疲倦啊，真是一个模范教会啊。哎呀，好多教会根本赶不上的，就是咱们教会啊，我们差得很远的。然而呢，他们却缺少了一样东西，给教会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就是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么模范的一个教会受到主的责备，就缺少这一件东西。这一件什么东西呢？就是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指一个真正重生 得救的人，他一旦重生得救了，他心里面，他一旦接受耶稣的爱，回应耶稣的爱，那个时候他的心就心动了，他就活了，他能够对神的爱有反应了，他能去爱神了，这样是被神的爱所激发出来的那个爱心，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一个显出来的证据。好像两个男女青年在谈恋爱啊，真正动心了。比如说男生他爱慕那个女生，他去追她，啊，女生动心了，接受了他的爱，那么这个才谈得下去，是吧？ 起初的爱心就是人感受到了神的爱，愿意接受，愿意回应，把神放在里面的那个爱激发出来的那个爱心，这个起初的爱哈，包括爱神的爱心和爱人的爱心。主耶稣责备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失去了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对主的爱心，失去了对基督的那个爱跟热忱，不花时间跟主亲近了，不积极追求跟主同在了，注意力也不放在基督的身上了，对主的事情、主的教会也漠不关心了。当然他也没有感受到在基督里的喜乐了，不是不爱，他可以说还是爱的，但是呢不再是第一位了，主不再是第一位了，而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自己的事情啊，孩子的事情啊，世界上的事情啊，国际上的新闻啊，哎，甚至是教会的各种事工，或者是教会的什么什么活动，把这些事情放在首位，基督不再是第一位了。彼此相爱的两个谈恋爱的男女啊，他们是怎么相爱的呢？他们就把对方放第一位的，他们就是花时间怎么都想跟对方在一起的，什么事情都想跟对方分享的，早晚都想待在一起，黏在一块儿，一刻都不愿意分开，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对方的身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爱神的，主是希望我们这样爱他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主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啊。在耶利米书二章二节，当耶和华发现以色列的人不再对他专心专一的爱的时候，他这样的呼喊，耶和华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初建造会幕，刚才儿童天地讲会幕，建造会幕是在旷野哦。旷野百姓身上有什么？没有什么，都是从埃及走的时候慌慌张张带出来的一些东西。但那个时候建造会幕要很多东西啊，啊，要什么样的线，红的、紫的、蓝的，要什么样的皮，要什么样的油，点灯用的，要什么皂荚木。还要宝石，要很多样的东西啊，都要百姓奉献，当做礼物奉献。哇，百姓都把家里的能拿的就拿出来呀，奉献呀，啊，让会幕建造起来。有时候奉献到一个地步，就说可以了，够了，不要再拿了，已经够了。哇，就是最初建造会幕在旷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对主的那个爱心，主是记得的。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信主时候对主的那个爱心，那种火热，主是记得的。可是现在呢，爱主之心褪色了，冷却了，主是知道的，他多么的难受啊！就像夫妻两个注意力不再是对方了，爱是爱，但是不是第一个了，那一种的痛苦。当一个人对神的爱冷却下来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就是失去跟弟兄姐妹和谐的关系，就是失去了对人的爱心，跟弟兄姐妹的团契，哎呀，就有破口了，不想聚会了，有的人不想见了，无法彼此相爱了。当初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啊，哇，大家彼此相爱，充满爱，互相帮助，克服各样的困难，建立教会，服侍主，一见面就很亲热，一看见就觉得哎呀，亲得不得了，可爱得不得了，来了舍不得走，走了还想再来，在一起说不完的话。可是呢，好景不长啊，现在爱心已经冷淡下来了，要么呢就不来了，来了呢也是晚来，然后早走啊，也不花时间跟大家交流了，不打照面了。现在我们在room上啊，有时候可能在room上，你也看不见人，他不开， 然后也不开屏幕，也看不见人，看不见人影儿。啊，开了也不开声音，怎么交流呢？让人觉得呢，好像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哎，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文没有解释。有可能呢，就是批评啊、埋怨呐、嫉妒啊、自私啊等等这些因素，任何一个都会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把爱心给抹杀掉了。主耶稣对教会呼吁说，要回转归向他。我们看迈向得胜的三部曲，怎么让爱火重燃呢？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第一个步骤的第一个就是回想回忆。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圣经中用坠落来形容，就好像是怎么从悬崖上掉下来那样。也就是说，爱心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高地啊。爱心失去了，就好比从悬崖上坠落下来那样。哇，这样的比喻真是让人震惊啊！无论前面你做了多少的事情，多么的劳苦啊、忍耐呀、坚持真理啊、认出假先知啊、侍奉不知道疲倦呢，但是你一旦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就从悬崖上坠落下来了。有没有起初的爱心啊？原来在主的眼里，差别怎么是那么大呢？若爱心冷淡了，就掉下去了，掉到悬崖的谷底去了。我看到另外一个翻译啊，是现代中文译本。你已经失去了当初对我的爱心，你想一想，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可能我们侍奉还是侍奉，那就是做事。我们里面的那个存心、那个动机啊，已经不是起初的爱心了。你怎么能发现呢？你怎么能发现你的爱心没有了呢？因为你还在做事吧。你怎么能发现呢？就是你内心没有甜蜜感了，你不觉得喜乐了，你觉得是在做苦工，有苦读、有抱怨，懒散了，你也不主动了。有一个爷爷哈，他很爱他的孙女，那他的孙女就是周末小孙女啊，周末回来看望爷爷奶奶。哇，他这个孙女一回来啊，这个爷爷就是从早到晚啊，喂吃的、换尿布、带出去玩，哇，找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精神焕发，一点都不觉得疲劳，哎，使不完的劲儿，做不完的事儿。有一次呢，就周末就没有回来。小孙女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呢，她就躺在沙发上，哎呦啊，哎呦，动都懒得动一下，就好像病了一样。哇，你就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差别哈，就在于什么？爱心啊。我们要回想，回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都跌下去了嘛，跌下去了，在那个谷底，往那个悬崖哈，那谷底往上看，往上看，回想是从哪一个地方跌落下来的？回想是主发的命令，这个命令呢是要持续不断的去回想，就是去回忆，回想当初爱主的心，回想最初跟主同在的时候对主的那一份纯粹的爱。跟主同在的时候，那种温暖亲切的感觉，内心的火热，那一份的喜乐跟满足，回想一下曾经跟主之间那样的爱，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让我对主远离了呢？冷淡了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到底是哪一些东西在消耗着我每天的精神心思，让我无法再专注在神的上面了，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常常的向主来祷告了。是什么东西代替了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让我去亲近他而不再去亲近主了呢？到底是什么？去想，去想。 记忆啊，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浪子醒悟过来，就是回想起来，记得哇，在他父亲家，那个故宫都吃得饱饱的，我怎么还在这挨饿呢？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自己起初信主、受洗那一刻，你还想得起来吗？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宣教，带人信主，给人洗礼啊，就能看见初信的人他是什么样的。这次我们去比利时哈，有一位受洗的纪一军弟兄，他呢是在4月份，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在大街上主动走到我跟余传道的跟前来打招呼的。那个时候我们正要去法语教会，所以就把他带去了，把福音传给他。10月份短宣队再去的时候呢，他就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开车接送、带路、探访，很热心，祷告在一起，灵修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出去传福音也在一起。后来他不但信了，而且呢还要受洗。在洗礼面试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过去很苦的，我被人打，我还被人杀，我自杀过啊，我去找过耶和华见证人啊，找过全能神，但这一次呢看到你们了，不一样啊，哇，你们里面有光，有能力，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天天都很开心。我问他，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相信的呢？他说，我就是在砸偶像的时候，我一锤砸下去，我就坚定的相信了，我很坚决，我坚定的相信了。好，我们来看他砸偶像啊，就在他家里面。他就是说他什么时候真正相信，就是那一锤砸下去的时候真正的相信了。然后后来他就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我们聚在一起啊，在余传道的家，有一次我们为我们能够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来祷告，祷告完话音一落，他马上把手举得高高的，他说我要发言，我有话说，我要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给神来使用。哇，当他有这样表达的时候，哇，我们的心多么的激动啊！千千万万个房子，哪一个房子成为这么有福的一个地方，可以被神用来使用开荒建立教会的聚会点呢？若不是神感动他，谁可以这样这么热心的这样举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说出这样的宣告呢？当他这样表达之后，在我们当中的那个欧牧师，就是从法国来的欧牧师，他就带着我们短宣队员来为他做一个祷告。大家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火热啊！放一下这个。
主啊，他的心在是被主来激励啊，并且他的太太啊也归向耶稣基督啊，夫妻同信，哦，主啊，受福这个的关系，医治他们的伤痛，主啊，圣灵啊，你在当中工作，因为是圣灵感动基地送，他愿意在他的地方可以用在，哦，主啊，神你自己的家的当中，哦，主啊，他表明他回应你的大爱，圣灵高过他们，哦，主啊，愿他们哦信而受洗的，哦，主啊，跟进一步这个信心的一步，我们相信你使用他们。哦，使用他的家， 主啊，我们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并且坚定他们的信心。哦，让他们每一天渴慕追求你。哦，在读经、在祷告、在经历的当中，他们的灵命越发的成长。越发成长的就是我们的神，荣耀归给神。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哇，看到当时的这个情形，到现在我都心里都是火热的，都是火热的。我们看到他对主的这样，就是一开始爱主这样火热的心，让我们每一个短宣队员的心啊，都激动。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自己都不会这样，像他这样来爱主，来奉献自己哈。当我们在讨论是不是要考虑在短宣队员离开之前给他做洗礼啊，给他们夫妇洗礼的时候。当天晚上呢，有九位队员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旅馆的一楼的大厅里讨论了两三个小时，热切地关注这件事情。当他们夫妇洗礼的时候啊，整个短宣队都欢呼，欢喜快乐，唱诗歌，拍照，哎呀，可热闹了。天气很冷啊，他穿得很单薄，但是他说：“哎呀，好热呀，好热呀！”啊，他们两个在家里洗礼，你看他们多么的开心啊！这是我们给他们一起面试洗礼的团队哈。现在我们回来之后呢，就是在鼓励每一个信主的小羊，让他们好好来读经。我就跟着他，我跟着他，啊，那。他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是用那个微信的语音哈，来读的。他读经的时候呢，是一种很敬畏的那个态度，恭恭敬敬的，一字一句的高声朗读神的话。我一听他读神的，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声音，我的心就感动，我会被感染。啊，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对主的话语这样的爱慕，这样的恭恭敬敬了。弟兄姐妹，看到基迪兄他这个样子啊，你有没有想起自己最初信主受洗时候的样子呢？能回忆得起来吗？跟现在有什么区别？以下的一些图片呢，是我们这次短宣队员出去带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就是信主那一刻拍下来的，不是全部，不也大部分在这里哈。大家看一看每一个人信主时候的那个情况，然后回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那一刻还记得吗？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姐妹，那这一个弟兄都是餐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哦，这也是餐馆当中的。这一位是来参加音乐会的，这一个是渔船道的亲戚，先生的大姐。那这一个也是餐馆的，就是那个两个马的那一家。那这也是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听了音乐会以后激动的信主的。这也是一位在餐馆的，这也是一位，我们都能看到基迪兄的身影啊！啊，这也是个年轻的学生啊，一波又一波去到他家，到了这一波就绝志了啊！那这个是个婆婆跟媳妇啊，梁传道抱着的是婆婆，那个是媳妇啊。等一下我们短宣分享的时候大家会听得到他们的故事。看到这一幕一幕，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自己当初信主时候的那种爱心吗？那种火热吗？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如果我们走出去传福音啊，我们就常能见到，其实给别人传福音的确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益处，能够让我们想起来，能够回忆自己是怎么信主的。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我们自己在传福音，保持一颗爱主之心，不要冷却。 如果冷却了怎么办呢？迈向得胜的三步曲，第一步就是呢，要回想，刚才帮助大家回想了，第二就是要悔改，悔改是命令啊，而且是一个紧急的呼吁，这在态度上、行为上要赶快转变，否则就太晚了。悔改就是什么？你要离开任何让你远离基督的那个东西，你要快一点回转归向他。你现在想一想，曾经你跟神在一起，你享受过的那种爱，把那种关系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呢，跟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因为他把你的注意力，你对神的爱拉走了。第三个呢，就是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行呢，就是立刻要去行，就是从现在，从今天，现在你就立刻要去行。转向你的主，啊，停下来跟他祷告，随时要跟他祷告，然后要安排时间，时间是刻意安排出来的，刻意安排时间读神的话，向他祷告，然后你现在要做决定，要思考什么事情，不再是按着世界的价值观，按着你的喜好，而是按着神的价值观来思考跟做决定了。从早上起来眼睛一睁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要想着主，想着主就在我的身边，他跟我同在，你要跟他交流，你要追求跟他在一起。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若不悔改，回到以前对主有爱心的那个样子，怎么办呢？主就会来把灯台从原处挪去。那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就像以弗所的教会如果不悔改的话，那教会就不再是真教会了，那就是假教会了，不再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了，不再是属于神的国度了，也不再跟神合一了，当中不再有真光，没有办法再向世人做见证，也没有办法再传扬神的福音了，不再享受与神同在的荣耀了。所以呢，只有劳苦侍奉是不够的，只有纯正的教义也是不够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会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劳苦侍奉啊，坚持真理啊，教义纯正啊，这些都有，但是呢，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没有爱心，就不能成为金灯台，就不是真教会，就不能够为主发光了。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党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可以肯定的呢，这是一种异端。他异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向社会的价值观妥协。以弗所教会恨恶这样的行为，抵挡他们，不容这样的谬误渗入到教会里面，啊，看来他们在教义上真的是很坚守，但是呢，他们就是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怎么就会这样呢？怎么就这么坚守教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怎么就会这样呢？也许他们在坚守纯正教义，为了排除所有的骗子，有没有可能呢，在教会里面就不知不觉地营造出了一种猜疑的气氛呢？这样的猜疑啊，就让人很难彼此信任跟接纳了。我们这次去到比利时宣教哈，那因为当时在法语区嘛，啊，那个没有一间华人教会，所以我们要在当地去帮助当地人建立一个华人教会，不单单是为了让华人听福音，而更是能够通过华人的下一代把福音传给当地讲法语的人。那神带我们去呢，就跟当地的这个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就是法语教会合作，他们基本都是从非洲刚果来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家庭是中国来的，在当中他们可以做翻译。 他们对真理很认真，非常的谨慎，因为在比利时邪教横行，啊，异端邪教很多，他们非常的谨慎。就像我们去了以后，他们是觉得我们是空降下来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啊？宣道会是什么？不知道，啊，对我们考察再考察，谨慎又谨慎，睁大了眼睛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他们看到，哎呦，牧师是女的，哦，很难接受，很难接受。那交流以后呢，好了一些了，开始学习哦，在非基要的真理上怎么彼此尊重跟接纳，但是还是很难。后来看到我们的中文的福音单张，哎呦，这个决志信主的祷告怎么是这么写的呢？哎呦，这个充满疑惑，好多问号在上面。后来在音乐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当中的有个那个就是中文翻译的那个小玉姐妹，她认识很多年轻妈妈，一个都没有带来，因为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那么她的先生呢，有空就带了一个姐妹一起过来。那这个姐妹，她是属于那种信心软弱，因为没有教会嘛，啊，虽然是说觉过字啊，但是呢，就是只是名义上的信心很软弱的一个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啊。他陪着他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就有一个短宣队员就赶快过去哈，跟他交流。那个姐妹呢，她正在为她的身份发愁，她在比利时没有一个身份。哎呀，她就想黑下来哦，啊，但是我们这个队员就来引导她啊，就说你儿子呢不是想留学吗？在欧洲留学呢，是不容易留下来的。那么如果他既然考雅思，既然他愿意留学，可以去加拿大来留学。那来加拿大留学的话，毕业了以后哈，政府给这个孩子呢2到3年的机会来找工作。一旦他找到工作了，他就能移民了，能移民了就可以把父母办来一起团聚移民，就是跟他讲这个。哎呦，这个就被旁边的弟兄啊，他是来来回回的，可能听到一点点哈，结果就被大大误解了，认为呢我们的短宣队员怎么能引导他走不正当的路呢啊？啊，他们就再一次对我们加拿大的这一支短宣队员又产生了大大的问号。好在呢，我们及时发现了这是一个误解，然后就赶快的澄清哈，希望及时的消除误解。啊，我举这个例子哈，我对这个教会我是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坚守真理。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对教义的坚守有的时候是多么容易堵住爱心啊，对异端的痛恨真有可能会使人呢，再没有空间去爱和接纳在信仰上跟自己有一点儿不一样的人呢。谨慎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会不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呢？第七节最后一句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是什么意思呢？得胜就是意味着是征战呢，有挣扎有冲突才能谈得上得胜啊。那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舒舒服服的，什么都称心如意的，而是一场战斗。对手是谁呢？对手就是那个任何让我们远离神的人事物。得胜者就是那个征服了要试探我们啊，在什么事情上要把我们拉走的那个事情啊，那才是得胜。你胜过他，你就是得胜了。任何把你的心思意念要从基督那里拉走的，他要让你的注意力在世界那里，让你去爱世界的东西的，任何的东西啊，比如说财物啊、享乐呀，任何的让你减少了对基督那起初之爱的那个人事物， 就是我们必须要胜过的对手。那如何得胜呢？就是要听啊，有耳的，就是要听啊，听圣灵讲话，这是圣灵在说话，要听圣灵讲话。第一个是要听得到，还要听得进去，听进去啊，听进去了就要跟从，听了以后就要去行，只有这样呢，才能做得胜的人。啊，基督给得胜所有得胜的人应许了好东西啊。得胜的人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是首先出现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夏娃犯罪了，不顺服神，他们就失去了吃生命树果子的权利，被赶出去了。现在呢，生命树的果子要赐给那些得胜的信徒来吃，作为奖赏。哇，这个好果子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吃到的，只有得胜的才能吃到。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最后22章啊，1-3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生命树结12回果子，每月都有结果子，人吃了这个果子，得着生命的滋养，活到永永远远。生命树上的叶子是治病的啊，医治万民，预防疾病，让人得着健康跟完美的身体，不再有疾病跟苦难了。当那个荣耀的大日子来到的时候，神让我们人得着完美的身体啊，那个时候再没有咒诅了。没有咒诅是啥意思？不再有衰老，不再有疾病，再没有抑郁症了，没有病毒了，没有癌症了，没有政府的腐败了，没有苦难了，没有结党纷争了，没有天灾人祸了，没有物价上涨了，没有这种压力了，也没有邪恶，没有战争了，没有死亡了。得胜的人进入神的乐园，进入乐园，神乐园呢就是天堂，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得胜的人就能进到那个里面去，在里面享受永远的完全的生命，永远的满足，永远的美满，永远的爱心跟喜乐，永远的平安跟秩序，永远的服侍跟荣耀。哦，天堂中的福乐数不尽啊，数不尽，古往今来多少人所向往的那个美满的人生，就能够在天堂中得到终极的实现。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每一位都有希望成为得胜的人，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再来，但是日期近了，所有今天听到的人都有可能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成为那个得胜的人。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不怕，只要我们今天能听到，而且愿意听从，靠着主克服各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最后成为得胜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我们每一个耳朵都在听，我们都听见了，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神啊，若是起初我们的爱心已经失去的，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回想，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到底是在哪里坠落的，好让我们快快的悔改，重新火热起来。主啊，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得胜，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场的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进到神的乐园里面，每一位都能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